好，
有吗？
有，开始了。
好，欢迎来到帕克百事达。时间很宝贵，人生超贵。
好好，那你说我对台北哦，我对台北，
对啊，你对台北的理解，
我对台北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理解。我有跟你讲过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们去打工换宿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荷兰弟弟，然后很喜欢聊天嘛，然后他的时候就问我们说，诶，你们是哪里人？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台湾人。然后他说，台湾，那你是哪一个城市？然后我们说台北。诶，他知道台湾哦，蛮厉害的吧。
还蛮厉害的。
对啊，然后
台湾没那么没名啊。
对，可是很多人都会指到泰国或者是香港去。
对啊，很对对对。
啊，他就说，哦，台北哦，那台北人听到一定会想说，这到底什么问题的问题？他就问我们说，诶，那你就是一出家门会看到几个人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因为刚好小帮手都是台北人，那我们那时候一听到他问，我们就几个互相看了一下，然后就说，嗯。不知道怎么回答欸，怎么说，哦，我们一出门就会看到很多人欸，就不知道不能计算欸。然后他就很惊讶，他就说真的假的？可是他说因为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偏乡，好像什么布宜诺爱丽丝吗什么之类的，反正
你别欸，不要乱站哦。
好好好，我取消。
欸，布宜诺是爱丽丝在不正南中南美洲吗？
对哈，
是吗？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好，算了，你这样，
反正
地名好不重要啦。
哎呦，我要然后好，他就说，因为他家那边就是很乡下的地方，然后他上学都要骑2公里的脚踏车，所以他每次出门就都只会看到两三个人。然后他就说，哎，那你们既然一出家门就会看到很多人，那代表你们那个城市很大吗？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其实一般听到台北是一个大城市嘛，我们不会说台北是一个大城市嘛，我们会说台北是一个城市，但它不是一个大城市，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原封不动的跟那个弟弟这样讲，然后那弟弟就说，可是你们不是很多人吗？他说他的城市只有 1.3万人，然后他就问我们说，那台北 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就上网查，结果一查就发现，欸，台北有267万人，欸，还蛮多的啊。那个弟弟就问说，那你们人那么多，这个就是大城市啊，不然你们对大城市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说，哦，可是像就是东京就是一个大城市啊。
这弟弟很哲学。
对啊，那弟弟等一下会讲一个更哲学的话。哦，我们就说台北就不是像东京那样的大城市啊。然后弟弟就说，哦，对啦，可是东京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啊，像纽约啊、伦敦啊那些，所以你任何一个城市要拿去跟那些大城市比，就是小啊。我们听到之后就想说，哇塞，这弟弟不得了
欸，欸，弟弟很聪明欸，
很聪明欸，
他逻辑很通欸，
很通欸，超通的。
欸，但我必须要跟你讲，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 part， 就是通常。你刚刚不是有说到，通常我们都不会觉得台北是一个大城市。
对啊，
我觉得这个我不确定是因为你是台北人才会这样想，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这样想。但我觉得台北就是一个大城市啊，就是从
你也很哲学，欸，你也是哲学派哦。
我从人生苦难中得出了一点哲学的那个概念，你知道吗？
开圣光哦。
生活太辛苦，对，就是，欸，怎么讲？这就要看你对大城市的定义是什么，
啊，
你知道吗？就像那个弟弟说的一样，就是大城市，你要怎么界定一个东西是大城市？就是在你的认知中，什么样的城市？要一个城市要有怎样的东西，你才觉得它是大城市？
对，这个我们后来我后来也有在想，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是我对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地位的理解，然后又觉得说好像要用经济指标来看，说这个城市是不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因为我已经忘记了，就我已经忘记要怎么样去评分那个城市啊。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2018年的世界城市排名，台北是排在第26名，所以就蛮上面的。
欸，很前面欸，
很前面啊，
26名很前面欸。
同等级的大概就是要讲吗？同等级的洛杉矶、首尔、芝加哥之类的。
欸，很强欸，很强欸。 算很强吧。
我们现在
还是我们在自爽。
我们现在要宣传台北哦。
还是我们在自爽。
啊，你台中人，你爽屁！
啊，我还要抨击台北、
啊，
我等一下还要抨击台北。先让他们台北爽一下啦，
好啦，
好不好？回到刚刚台北的话题，就是
啊，我还没讲到重点啊，拍谁？
好，
刚那一整串故事
的重点，
的重点就是我在台北出生长大，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认真的去认识过台北啊。如果说人家问我说，欸，台北有哪边好玩？我好像真的讲不出来耶，就是我有一点太……
你是不是会你是不是会下意识说哦，台北其实蛮无聊的啊，没什么东西好玩。就
对，最近才有人问我说，欸，你台北一个人的话都去哪里？然后我就跟他说，一个人的话哪里都可以去啊。然后他又问，那如果两个人的话，你会去哪？我说，两个人的话去哪里都好啊。
讲屁话，哦，你也是旋转王欸，在那边讲屁话。
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就当下的直觉反应就是这一种。
对啊，就是可能某一部分的你对台北其实还没有到了解的那么完全。就像我那好，我开讲回我的例子，我对台中这个城市有什么看法？像我朋友或是谁啊，就是身边的人会问我们说，欸，你是台中人哦，啊，台中有什么好玩的？那我就开始跟他们讲说，哦，台中怎样怎样怎样，哪里可以玩啊，去哪里什么好吃啊，然后不要觉得台中人都什么每天都在路上打架啊，对，然后大家带很多枪啊，很多庆忌啊。我会觉得说，虽然这些事情讲出来都就是好笑好笑，大家都开玩笑开玩笑，但我会觉得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呢才会导致成后面，就我会觉得说，今天不管我在台北上班，在台北工作，或是去哪里，去哪里念书，去哪里不管怎样，去哪里生活，回归到最终我都是台中人，我都是从台中长大的小孩，就是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可能才会造成我后面对于离开，像刚刚前面说的，对于离开这件事情的感触会那么深，是因为我觉得某一部分的我还属于，有很大一部分的我还是属于
台中人，
原本这个地方，对，我还是属于台中这个地方，但是只是我现在在拉锯中间的平衡点而已，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这可能就是我离开的这个过程需要学习的东西。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说那个，就你说你回家之后，然后你爸跟你说，
哦，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嗯，我来台北上班，是不是上一阵子，可能快一年嘛，一年多，然后我就回家，到我家之后就跟家人一起吃饭这样，然后我爸就在某一天就突然跟我说，哦，就是你现在去台北上班，嗯，不错哦，越来越有台北人的感觉了。我听到这一句，就是越来越有台北人的感觉的当下，其实我是有一点百感交集，就是有点难过，因为我不知道欸，台北给人的一个氛围就是会怎么讲，紧绷，大家都很紧绷，就是总结来讲，我觉得就是紧绷啦。
对，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
台中也是盆地，好不好？很烂，我在酝酿我的情绪。
好，回去。
欸，你这
情
绪。啊，反正就是台北就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地方，竞争很激烈，然后社会很现实，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前进。这件事情不是，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本来每个人活着就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你当然是要为你自己的利益前进。所以呢，就会导致成大家都为着自己的想法在努力的时候，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不会那么的近，或是你们就会多了一层膜这样。对我来讲，因为我不是从小在台北长大的，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不想要变成这样的人。当然我没有说这件事情不好，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比较习惯我以前的那个样子，我以前的那个生活模式，我以前的那样子的与人相处的方法。所以呢，我会觉得说台北人，我不想变成台北人，但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竟然跟我说你越来越像台北人，这件事情就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点打击的事情。对，因为我身边的例如大学同学啊，或是身边也是一起在台北打拼的同事，然后也不是台北人，他们也都会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一个就是约定俗成的默契，就是他们也不会想要被人家说 你是台北人，有一部分的人啊，就会觉得说这个样子就是不想被框在这个框框里面。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也不必然，就是他我用刚刚那个三个月理论嘛，渐渐的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下去，你就必须要融入这个环境，以至于你适应这个环境。当你在这个环境里面适应之后，可能你就会有一些那个影子出来了，或者是又或者是说你必须要适应这个环境，你才会在这边待下去，或者是你要待下去，你就是变成那个样子，你才敢待下去。所以多多少少可能就会有一点会被人家说成像台北人的这种情况发生啊，这对我来说是比较感伤的事情，就很感伤。就是
这样子，我觉得要推荐大家一首歌。
你要想要什么东西？
卢广仲的《大人中》。
为什么要《大人中》？
你自己听就知道了。
可以。
我想要另外，就是我有一个之前有一个同学，然后我看过他的发文，然后他是高雄人，他就发一篇文说他回高雄，然后就坐计程车，然后那个计程车的司机就跟他说：“欸，你是台北来的哦。”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啦，我高雄人啦。”然后总而言之，他那篇文写的蛮好的。但就是他觉得说我明明是高雄人，然后回高雄的时候却被这里边的人以为是外地人，有一种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已经长成不是高雄人的样子了，
就是有一种
结尾歪掉。但是这我大概可以懂那种就是像你
就是跟刚那个离开是一样的道理，你为了要离开这里去看世界，就像多多他离开他原本的家乡去闯荡，回来一圈之后他回到家里，结果他虽然他妈还是跟他说你这边都没变啊，其实就都没变啊，这样这样，然后他觉得很感动，很触景伤情，这样就是内心有一点激动这样。但呢，你觉得你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你现在在台北生活，好，你假设出国工作个十年去日本或是美国或是哪里 whatever 去工作了十年，你很想家，就是你觉得一个人在外面你可能就很想家，或是觉得说哎，身边都没人啊，就是很想要就是回到以前的那个样子。然后当你回来台湾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说哎，你已经变得不像台湾人了，你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就是他们不是刻意要去做讲这件事情而去讲，就是不是为了要调侃你或是为了要捉弄你，他们是真心，可能有一部分真的觉得你已经不是属于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其实我心中一直觉得我是属于这个地方，但是可能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啊，因为我必须要离开或是我离开了这个决定之后，导致成我现在甚至回到我觉得我应该归属的地方的时候，甚至人家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嘛，失落感，
落差感，
对，落差感、嗯、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就会很
头痛，
对，就会很头痛
哎、欸，好，可是但是我们有一个我们两个都认同的，就是我们都觉得年轻的时候是可以还是可以冲一下的。
对啦，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冲突那么多还是可以一起聊这部电影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这部电影都很有感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说趁我们年轻还有体力还有心力还负担还没那么重的时候，我们要出去闯一闯，看自己的能耐到底在哪里，然后也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
而且我们是都是属于离开去发现有没有新的可能。我是啊，我是觉得离开可以去看有什么新的可能，然后再看有什么才会有更多选择让你去选，就不是先定了一个目标我才开始移动
才离开。
但当然你要有一个大目标在前面，不然你的离开就没有意义。但是我一直是不会不要太设限，说一定要 A 一定要 B 一定要 C， 你可以先有一个，我希望有一个 D 在前面，但是中间可以有 ABCDE 各种选项。
嗯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用更
不是为了离开而离开。
对对对， 已经不是为了离开而离开了，
只是有一
已经不大事了，
就是是有一个想法在，有一个主要的方向在，大方向可能很大，但是也不用到多细，就是有一个大的方向在，所以我才决定我要做这件事情，我才要离开。但是呢，实际上会长怎样，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可能会这个离开会是朝这个方向走，这样。对，我们的共识应该是在这边。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你有一个方向再去做某些事。但是有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些不会让你有方向，但是你又必须要离开，或是找不到方向，但是你也没办法离开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之后有空再说啊，就是人生会遇到很多很多十字路口跟很多选择点，是他不会给你时间想要怎么样去安排好下面的方向，然后再叫你做出选择。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克服的课题啦，就是要怎么样让离开这件事情，也不是离开，要怎么样让这整个过程朝着我们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去发展。对，这也是我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为什么雅安感触很深，我的感触也很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看到不一样的点，有不一样的感触，但其实总的来讲，我们看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对于离开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样的体悟啦。对，
对，
应该是这样吧。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只要有一个动机在，不管就是时间线拉长来看的话，你在人生里面的各种阶段都有可能去实践这件事情。时间到我就知道，我真的觉得时间到我就知道。
嗯，就是有一些事情你就是真的要时间去等它。
对，
可能过程很可能很轻松，可能很辛苦，可能很不如意，可能很快乐，但你就是要想办法走完那个，用你自己的双脚走过那一段路程，这样你才会知道最后的结果会长什么样子。
嗯，我好励志哦，我们这一集
好励志，真好励志哦，
好励志又有点感人，是跟前面录的差很多，
差太多。哎，我们还是可以很正经的，好不好？
对啊，我们虽然屁话很多，还是可以很正经哎。
对啊，我们还是可以很正经的。好啦，总而来讲，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现在正在聆听的你们，不管是可能跟我们差正在同一个阶段，就是可能刚毕业没多久，刚踏入社会，或是你还在求学中，或是你还在已经领先我们很多步，已经在迷茫了，或是已经找到方向了，都好，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那一条道路跟自己的方向。如果真的找到方向，就我觉得就义无反顾的去吧。
对，
中间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对吧？因为你既然都选择离开了，你都选择离开，你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嘛。
嗯，对。
而且离开也不一定是一个结，离开也不一定是一个死的循环，它可能是一个活的循环，你只是看你的方向去哪里而已。
呵呵呵，
好哲学哦。其实我跟荷兰弟弟是有得一拼的。好啦，不要再感伤了啦。
好，就这样。我们其实我们结尾很励志啊。
我们结尾超励志，励志到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恶心。